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哇哦，今天是上架的时间是3月12号，再过两天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色情人节，3月14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过情人节哈？我本人是真的完全没有在过情人节了。好，可是我的制作人呢，很可爱的提醒我说，哎，再过两天就是情人节耶，可不可以麻烦老师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情人节，或者是有关于这个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事情啊。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情人节，哇，不查还没关系，一查真的觉得天哪，什么满坑满谷都是情人节啊，除了1月、8月、9月以外，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耶。你知道我念一下给你听就知道了，2月14号是西洋情人节，3月14号就是我们的白色情人节，4月14号呢又是我们的黑色情人节，这有没有太夸张？5月14号叫黄色情人节，节是有多黄色哈？6月14日的话呢，是我们的亲吻情人节，就是要 kiss 一下喽。7月14日的话是银色的情人节，10月14日是葡萄酒情人节，11月14日是橙色，就是那个柳橙的橙，橙色情人节。12月14日是我们的拥抱情人节。哇，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情人节？所以大家真的很重视关系，就是用各种形式。我是没有去好好查一下什么叫黑色啊、橙色啊、这葡萄酒啊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就觉得哇，原来大家是这么的看重，尤其是一些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我们到底要怎么拥抱在亲密关系里面的幸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依附关系，或者是称为依恋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就很像是原件，然后我们后面的关系就很像是影印件。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跟我们的主要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形成我们看待这个世界跟别的人来互动的这个原始的这个这一份文件，对，然后我们就不停的在 copy 出去，所以原生家庭对我们来说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影响，如果我们没觉察的话，这个文件就会不停的 copy 复制下去。那这个依附关系、依恋关系，我们就分成几个类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比如说焦虑型依附，就是一个人在主要的原生家庭关系里面跟主要的照顾者形成的是一种很不安全的这种很焦虑的关系，那他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面就会发生，他也很不安全，他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呢我很不安全，我要紧抓着不放啊，然后我很没安全感，你需要给我很多的确保，很多的就是确定，然后我才相信你是爱我的，可是我相信又不相信，就永远都在抓取来填补我心里的这个安全感，可能也会胡思乱想啊，就是明明知道你可能没有第三者介入，可是我就是会觉得疑神疑鬼的，就觉得一定有一天就会被我发现，所以我要查看手机啊，很多事情都是要一定要确定，那这是焦虑。那再来是逃避型的依附关系，就是他在我们的亲密关系里面很可能会显示，在我的个案里面也非常多耶，我发现越来越多是这个逃避型的依附关系，就是在关系里面他会很想逃走，就是当你跟他聊你觉得他还不错相处啊，可是到一个深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逃走了，他拒绝你， 再进入他，再靠近他，然后他也不太允许自己去依赖别人，也就是求助啊、示弱啊，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好困难哦，就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压力，面对冲突，面对在亲密关系里面的风险，面对我敞开了以后如果真的又被刺伤怎么办所以感觉起来就是很逃避的状态。那另外一种还有极，就是两极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型，就是你会感觉他一下非常的热情哦，好像很想跟你黏得很近啊，然后很想跟你就是形成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啊，甚至是很想化为同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可是突然一下发生什么事又变得好冷漠，就是他自己也非常的矛盾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关系，在关系里面他好渴望但是又好恐惧，所以这两极就会一直形成他这样的状态。那当然从原生家庭里面，我们一定要从原生家庭来修改，然后所以我以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的故事，是有关于这些依附关系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但是我这一集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在我们的研究心理学的许多研究来指出他们都有高高低低上上下下不同的结论，但是都发现有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的焦虑型，我们的逃避型，大概就是我们的15%-20%。好，那矛盾型就是我们的混乱型会更少一点，它大概都是5%-10%，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50%-60%的人，其实你是安全型依附安全型依附也就是我们在关系里面其实是能稳定的我们能够好好的表达自己，感受自己，我们也能好好的倾听对方，然后让对方来表达自己，感受到对方。所以其实我觉得安全型依附应该是最主要的人群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还是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纠葛呢？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后天环境的因素的影响，让我们的心里面就已经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因子在里面了，对关系是如何看待的。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经验比如说被霸凌过，你就会觉得哇，我跟大人们求助，然后每一个大人都是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或者是都给我一些不是我要的结论，或者是反而把事情越弄越复杂，越弄越大，让我被欺负得越来越凶，这样的经验绝对会影响你看待人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那或者是我们都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体的需求，所以同侪结党营私没有结党营私啦，就是结党这结派这件事情是我们社会上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遇到好朋友的背叛，好，就是好朋友本来跟你同一国，后来他又跟另外一国在给你穿小鞋，说你的坏话，或者抢走你的亲密爱人，你的伴侣，哇塞，那个真的杀伤力无穷那就会让你在关系里面有更多的猜忌，或更多的怀疑，或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和自我价值低落都会形成，那这些也都会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好，所以我觉得我这一集会特别想要说，有些人不是在原生家庭里面他就地基不稳，地基松动，或者是本来地基就已经有缺陷了，因为他是地基有打下去的有打好的可是因为后天的这些环境的原因，让他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不稳定的这些状况。那面对这些状况我们该怎么办？其中我在乌谈室里面常常听到的就是面对分离这件事情，面对失去这件事情而造成我们的关系上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经历过这个失恋、失亲、失业或者是失婚等等等，都会对我们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乌谈室里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在我开始说故事之前，我也想跟各位再一次的强调哦，我的故事都是有经过全部的改编、融合、重新再撰写。那为什么我想花这个力气？一方面是想要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哦，我不是在影射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其实我想要用故事的方式来传达，是因为我觉得故事最容易让人去有共鸣，然后去有感觉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只是在教条上的说理而已。好，然后让人比较容易想象那个情境，然后也容易让我们今天想分享的东西，这些心理学的东西，能够在你的心里真的渗透进去，然后茁壮滋养你。好，所以我才用故事的方式来跟你分享，希望你也能感觉到我的心意。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故事吧。资料显示哦，来谈的应该是一对伴侣諮商，曹先生和曹太太。但是我只看到曹太太的身影进到了我的物谈室。她一进来就跟我说：“心理师，你可不可以帮帮忙？等一下跟我的先生单独谈谈，他在外面等待哦，因为他最近这几年真的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意外，遇到了一些很难过的分离哦，包括他的亲人啊都相继的离开他了，然后他最重要的一些朋友也相继的离开他，我们的独子哦也出国留学了，以后就决定在外面成家立业了，我们也都非常祝福他，可是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然后呢，我先生以前是一个高职园艺科的老师，很意气风发，很棒的，很受学生欢迎，但是也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学校就收掉了，然后他也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每天都黏着我不放啊，他没有明定我中，他也没有说出口叫我不可以离开他哦，但是我总觉得我真正就是放不下心，每次想要提出说我可不可以去哪里哪里去哪里哪里，我都觉得有点不忍心，因为你知道他会说好，但是他眼神里面流露出来那种担忧，然后那种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然后还有他每次都会在阳台上眼巴巴的望着巷子，看看你会不会回来了的那种样子，我真的都会舍不得，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可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所以我把他找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在心理师这边得到一个很好的讨论，以后我们可以怎么过，但是我想要让心理师先跟我先生单独谈谈，可以吗？当曹大哥进到我的物谈室以后，他真的是一脸懵，因为他不知道要跟我聊什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来，那只是要聊聊天嘛，我们就真的好好的聊聊天，聊天也非常重要，这是建立关系很重要的起步。那要聊些什么呢？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容易打开话匣子就是我们过去曾经最风光的历史了，所以我开始就问他说：“曹大哥，听太太说你是那个高职园艺科的老师，而且很受学生欢迎，你可不可以多跟我讲一下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啊？怎么带孩子的呢？你怎么设计课程？然后他们会做些什么？孩子又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果真哦，这些话题真的非常安全无害，曹大哥的话匣子打开，然后就开始一直说个没完，然后说的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我那时候就问曹大哥说：“曹大哥，园艺科就是要接触很多种植物嘛，有没有哪一种植物是你最喜欢的呢？”曹大哥不假思索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啊，在城市的人行道，或者是在那个安全岛上的那些行道树，像是樟树啊、白千层啊。你知道吗？像那些树哦，在城市里面站得高高挺拔的，而且就是它们很有价值、很有功能哦。我们这个城市的运作就是真的是靠它们了。”我也觉得哇，听起来就非常伟大。然后我就问曹大哥说：“那你喜欢的都是那些高大直挺挺的树，那有没有那种软软的树？” 他就跟我说有啊啊，就是爬藤类植物啊，你知道像是什么紫藤啊、鸟螺啊这种就是装饰性的。那还有一种很可怕的爬藤类植物哦，它不是只是装饰性而已哦，这个叫做日本兔丝子哦。当他讲出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骄傲的看着我，因为我一定是一脸懵逼，我一定是完全不懂，我的个案总会教我很多事情哦。他说这个日本兔丝子可恐怖了哈，它就是那个茎哈会比一个人的手指还要粗，每天可以生长15公分哦。我说天哪，爬藤类植物每天生长15公分，它是怎么样生长的？他就跟我想说，因为他就会看中一棵倒霉的树啊，然后就缠上去啊。然后就用它的吸气，就是这些爬藤类植物里面有吸气，然后深入到这些植物里面吸光它的水分养分，然后用那个来做生长，然后它就整个包裹住那个植物，然后让那个植物死掉。等植物没有了水分养分以后，它就再去找下一棵倒霉的树。哇，听起来假恐怖。所以第一次的误谈我们就在这么天马行空，但是也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氛围，为了以后做预备。第二次的误谈，曹大哥跟我越聊越深入，他开始跟我分享好多好多的失去，在这些失去里面，他觉得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想法又是什么。这次的误谈最后一句话在曹大哥说，不过还好我有一个好太太，我的太太真的很好，我觉得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平平淡淡跟她一起过，我们一起相知相守，这样就是拥有的幸福了，我们要好好把握这样的幸福。第三次的见面呢，我开始问曹大哥很多现在他们是如何过生活的一些问题哦。哦，发现曹大哥和曹太太真的都是黏在一起的，然后也会发现哇塞，他们的生活有一点点的无聊、单调、乏味、不有趣耶。曹大哥就说，其实啊，曹太太也不止一次的暗示他，很委婉的提到说，你是不是黏我太紧啦？好，因为他知道其实曹太太可能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比如说他不只会帮曹大哥想要去安排旅游啊，去安排一些参加社团活动啊，自己也想要去上社区大学啊，有一些烹饪课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插花啊，还有手工艺等等的课程啊，好像都蛮有兴趣的。可是他觉得这样不太好吧，就是两个人要分开，他觉得曹太太放心不下他，他也放心不下曹太太，好像就这样子过下半辈子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我那时候听完就跟曹大哥讲哦，说所以我听起来你有一个想法和你有一个认为，就是要紧紧的守护你唯一剩下的这份幸福，紧紧守护的意思就是要把它抓得牢牢的，让你确保这个幸福不会溜走。曹大哥就说对啊，不是吗？他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曹大哥，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谈过那些植物吗？听起来哦，曹太太很像想活成一株树，因为他有自己想要直挺挺的方式，想要吸收他想吸收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像一株树，还是像你所说的那个很可怕的日本兔丝子呢？哇，曹大哥好像从来没有用植物的世界想过自己耶。他说，哈，难道我会把我太太勒死吗？我说，其实我真的不太确定曹太太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因为你已经有感觉了，就是他其实有很多他想完成的事情，那你抱着他不放，然后让你们彼此都很不放心，这样子好像不会珍惜幸福耶，这样子是加速幸福的幻灭。有一天如果彼此受不了了怎么办呢？这个关系，这个幸福不是就不能维持了吗？曹大哥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个行为模式，他看到好像有点问题哦。那时候他就问我说，那幸福到底要怎么掌握？这是我唯一的幸福啊，我太太现在是我唯一能掌握的幸福了，怎么办？我说无常真的不会因为你掌握的很 很用力，所以他就不来了，就是他想来还是来。可是有一个很健康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活成一株树。你们可以因为跟彼此作伴很舒服，所以靠得很近，你们可以枝叶交缠，你们可以互相依靠，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们要有自己的阳光、空气、水，也就是要有你们自己的滋养。太太不会因为把你放在家里，所以她心怀愧疚、提心吊胆；你也不会因为太太不在身边，所以你就不敢放声大笑，你就觉得你没有幸福了。你们要有找到自己的滋养，然后或许你们还可以跟其他的树一起来作伴。也就是扩大我们的生活圈，扩大人际圈，扩大交友圈，扩大你的休闲圈，让你拥有一片的是幸福树林。那在这片幸福树林，大家都才能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常常谈心理韧性的心理师哦，所以常常会被问到说，哎，失恋的时候要怎么样有心理韧性呢？我的回答就是这个耶，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长成独立的树，而不能变成爬藤类植物。当我们变成爬藤类植物，我们好难建立我们的心理韧性。如果在我们交往期间，我们都还是树，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阳光、空气、水，到时候我们失恋了，你知道很痛苦，没错，有一棵你最珍爱的树离开你了，但是你发现你还有阳光、空气、水，即使你枯萎了，即使你可能某一些枝叶被震掉了，但是你还可以长回来，你知道吗？所以如何在交往的期间我们都还是一只独立的，还是一棵独立的树，非常的重要。这帮助我们不只是为了失恋做准备哦，我们不是在为失恋做准备，而是这就是为幸福在做准备。真正的幸福是两棵树在一起的感觉。而你如果也觉得你可能也有点像故事里的曹大哥，因为我们很想珍惜幸福，我们很想把握幸福，我们很想掌握住它，所以我们好好的去用力的呵护它。可是那个用力的呵护好像过分焦虑、过分在意，这次会让自己的幸福反而不见。那请你好好想一想，你现在的行为和你最后想达成的目标是不是有一些盲点没有被打开，或者是你心里真的有一些很深很深的担心、害怕失去的这种恐惧，会让你不由自主的一直做这样子的动作。那很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有一些值得信任的朋友来跟你聊聊天了。我告诉你哦，当我跟曹大哥开始慢慢讨论这个树与爬藤类植物的关系，然后我们如何为自己打造一片幸福树林的这个过程里面，曹大哥慢慢的也想通了，然后他开始邀请了曹太太进到我们的物谈室，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去扩大我们的舒适圈、我们的交友圈、我们的人际圈、生活圈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还陪着他们一起去经验我们从一开始到了同一个社区大学同一堂课，只是有一些不同的分组的时候啊，刻意的分开选择不同的组别，然后到开始在同一个社区大学可是学不同的课，然后交上不同的朋友，跟不同的人喝下午茶聊天，然后单独一个人都可以开始很自在的呼吸。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创造了一片幸福树林。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是要来分享我们的五星好评以及回答大家的那个心理问的题目。我们第一位叫做爽爽上班族，好可爱哦，他说从心理挖宝系列赞赞，就是这个单元啦，这个单元叫从心理挖宝，就是我的单口单元哦。朱心怡心理师的声音非常温暖人心，我个人特别爱听从心理挖宝系列，请继续录制优质节目，谢谢。谢谢爽爽上班族哦。我跟你说，就是很多人会分享说从心理挖宝单元，因为就是我的单口嘛，然后我的声音有时候有大小声，就是忽大忽小的状况。好，那不知道你听起来明不明显，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声音怎么突然变小了这样子哈。那我想要跟大家说，因为我有做一些测试了。好，第一个就是我发现我声音会大小声，就是因为我的情感流动到那个地方，所以我的感情自然就会到那个地方。尤其在我说故事的时候，好像那个大小声就会常常会出来哈，就是因为我要叙述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入戏。好，所以那个感情就会出来。然后我也有做刻意的提醒我自己，结果我发现啊，当我要一定维持那个音量的稳定性的时候，我常常就没有办法，自己都没有办法入戏。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入戏，我就没办法带着大家一起入戏。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有一点瓶颈没办法突破。所以希望大家在听那个从心里挖宝的时候呢，就是有听不清楚的地方就把音量放大咯，好不好？好，谢谢。那下一位问有回馈也有问题，他叫打不破的玻璃心。谢谢你，打不破的玻璃心就在帮我打书啦哈。我很久没有打书了，我的新，我不能说我的新书啦，现在已经破七刷的书叫做打不破的玻璃心。其实它就是一本心理韧性的教材，只是这本心理韧性的教材我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跟我们的从心里挖宝一样。可是我不是说物谈室里的故事，我是说我个人的故事哈，用个人的故事来教导大家更多的心理韧性，可以怎么样去消化它，发挥它，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和提升自己。好，打不破的玻璃心他说，谢谢心理师总用话语温暖了我的心，能够轻松的听别人的故事并且探索自己，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呢。好喜欢这个节目，尤其是心理师的单口单元，谢谢啦。不过我听到最新的一集 EP192 哦，这听起来就是很有一点点时间了哈。 EP192 的地方心理师说，送光给对方来产生爱的连结是一种灵性的方式吗？心理师是不是要开始走身心灵的那种路线了呢？哦，这个问题真的是超级超级专业哈。想到了有两个角度我可以来回答一下哈。第一个是对于灵性这件事情我从来不排斥哦，从来不排斥，只是很多灵性的东西我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对心理的影响。比如说我说送光给对方为什么是一种爱的连结的方式呢？是因为我感觉到我也从很多研究里面了解了，其实送光给对方的时候，你看，你想想看哦，我们送光给对方是真的给对方吗？不是啊，它是带给心里的对方，所以代表心里的那个他，就心里的那个人已经开始他有一点点改变了在你的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与心里的自己去和解的历程。不只是如此哦，当我们可以祝福对方，送光给对方，感恩对方的时候，哇，那力量是代表你的能量变得逐渐强大起来，我们才有能量去祝福和感恩对方。所以它也有一个心理的作用，就是我们其实变强大了，我们其实变厉害了。好，所以为什么送光给对方那个爱与连结从心能够连上线啊？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然后也是我们敞开了自己的心开始跟对方靠近，不是真的跟对方靠近，是跟心理的对方靠近，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心理上的意义。所以看起来好像送光给对方是一个很灵性的疗愈方法，好，可是其实它是代表有心理学的意义。那至于有一些比如说像是点一点蜡烛就可以招桃花，那大家有听过吗？然后或者是说放一个 on 放一个波，或者是有一个风铃就可以做什么，我都没有排斥哦，我都没有排斥，只是我还没有办法体验到，或者是我还没有办法让我这个比较架构性的脑袋去理解这件事情到底会对我们的心理会产生什么不一样，然后为什么它能体会有不同的帮助这样子。好，这是一个角度。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也会来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有非常多个案，也是一个就是他们之前就是求神问卜啊，然后就算这个算那个算这个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灵性的东西都去接触啊，然后就搞得自己很乌烟瘴气。我的意思是因为每一个老师都会用他自己不同的学理、不同的架构、不同的信仰的方法来跟你说，但是 你要听哪一个呢？其实走投无路的人或者很茫然无措的人，我们很容易想要得到一个结论，但是那个结论呢，我们常常听就搞得自己更乱了。所以我很多个案进到我的物谈室之前，他其实是有这么多这样子的经历，然后弄得自己很乱的时候，才会到咨商室来开始问说，那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当他们在咨商室里面慢慢的发现自己，找到自己，我们不是排斥那些灵性的东西，而是当你自己稳定住你自己的心，就是你自己知道你的人生轨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你自己想要创造出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到底有哪些伤痛，然后好好的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发现你才有办法让这些灵性的力量更能帮助你。好，所以我真的觉得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啊。所以不知道这样回答打不破的玻璃心可以理解吗？所以你说走身心灵路线吗？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可以互相结合的事情，但是我会分享或者我会推荐的是我自己比较可以去理解体会，然后去感受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去拆解它对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这些疗愈的方式。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哀一下吼，就是哀一下，就是各位你知道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给我留言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给我问问题了吼。所以不管你有没有问题要问我，好，那个可是你都可以留言给我好不好，回馈给我，或做一些心情的分享，或者一些心得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使用 Apple 的手机的朋友就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然后留言回馈好不好，让我不要感觉到那么孤单。然后我们 Enjoy 系统的朋友，就是你用这样的手机的朋友就可以用 Mixer Box 来做五星的留言，还有你的分享评论或者是你的心得，好，我都会感受到你们的存在，我们要一起共创幸福树林嘛。好，你也是我非常重要的很多很多树木哦。那我也特别跟 KK 说KK 有赞助我们，然后有用订阅式赞助许愿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想了很久很久，我本来想要自己来回答，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最适合回答的人你的问题，好，所以我邀请了一个重磅来宾，我现在正在跟他就接洽中，我们会尽快的进行录音和上架的动作，那麻烦可以再等一等咯。好，那也欢迎各位就是来使用我们的订阅式赞助，就是你支持我们的 podcast 能够走得更长更久，我们也给你更量身定做的服务，希望也能帮助你的心理得到更多心灵健康的滋养哦。那你不只能许愿，像是我们 KK 就许了一个愿，然后希望我可以做一集节目，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很清楚的写下来，投在我们的心里的树洞，我来倾听你的心事，来试着帮你理解和消化它。好，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年订阅，我们有很多的课程资讯，或者是有一些优惠的方案可以提供给你。然后我最欢迎啦，当然就是不计代价的干爹干妈啦吼。所以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一份初心，就是想要让我们知道你的支持，你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可是你就是单纯想要支持我们，非常的欢迎，非常感谢。那朱心怡说心里话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还是一样要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嘛，3月14号即将到来，白色情人节齁，都是情人节了，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一起创造幸福树林，拥抱和珍惜享受这片幸福树林哦。朱心怡说心里话就下周见，拜拜。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